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成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早，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今天早上我们在诗歌敬拜当中，我们重新再一次被提醒，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来到这里边的目的，这个福音大好的消息我们今天要来宣告。愿孩子们在这个佳节，我们家人团聚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纪念，我们来思想，我们来庆祝，我们来感恩这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叫孩子们来成为你自己福音宣讲的管道。祝福我们今天上午在这里的敬拜与赞美，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上次我在你们当中的时候谈到了加拉太书，我觉得在今天，虽然我们传统上我们可能会在这种经文节气里面，我会讲讲主耶稣基督的诞生，但是我想今天跟你们用换一个方式，在加拉太书里面来看见，当上帝呼召了这一位保罗来成为他的福音的使者，他在他的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这种生命一种急剧的变化跟转变。在前两次我跟你们分享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分享到第九节，还有我第一次来一到五节，然后上次是6到9节。在那个地方我跟你们分享到一个福音它必须能够转化人心。那么今天第十节开始很有一句话，他说我现在是要讨人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勿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11节，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然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这段记载是非常非常的戏剧化的一种呼应跟转变。我们要读加拉太书就必须要能够清楚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加拉太书跟它的背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使徒行传当中去明白保罗在加拉太书的背景当中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使徒行传分成28章，那么你可以讲说大概在前面的第12章大概都是初代教会彼得这位使徒他重要的记载，中间穿插了第9章保罗或者当时的叫做扫罗他信主的一段经历。那么从13章开始 你就看见是保罗他的几次的宣教，他的历程的记载。所以当我们现在看见这样子一个大的历史纲要以后，我们就把他和保罗他自己的生平，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我特别用颜色来把它做一些对照，让你们看见，比如说第一次旅行、第二次旅行、第三次旅行，它大概的我们能够在圣经上找到的年代的时间表。所以一般相信保罗信主的时候，差不多就主后三十多年以后，就主耶稣殉道没有多久以后，那时候教会在第一章到第四章的耶路撒冷教会大大的复兴的环境里面，保罗开始残害教会，但后来信主了。那么刚刚提到了，你们记得他说他到了亚拉伯三年的时间，后来才去了耶路撒冷。下次如果有机会再来，会跟你分享。那么14年以后，他又做了很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那么从这样子看见，保罗他在信主之前，他所生活行为的行事为人的方式，他的价值观，他的被认可寻求的这种对象跟动机，和他信主以后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差异。比如说加拉太书第十章第一章的第十节，他说，我现在是要讨人的心呢，还是要讨神的心？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徒基督的仆人了。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样子一个跟我同样的感受，你们最常听见第一章第十节这句话被引用的场景是什么时候？通常是我跟同工吵架的时候，通常是在执事会、在长老会里面彼此起争执的时候，或是在教会当中教会开始分裂的时候，我们就拿这段经文拿出来跟你讲说，哎，我这样做难是讨李传道你的欢心吗？我现在是讨神的欢心，我是做给神看的。你发觉我们那时候就拿这段经文把它跳出来讲，说我是讨神的欢心，不是讨人的欢心，所以我的做法是讨神的欢心的，不是跟你的。可是这段经文你要回到前面，我们在第一节到 第九节的经文，他说如果有人是传别的福音，这个人是要受咒诅的。这个福音的本身的传递是要能够是符合上帝的心意的，而不是我人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而不是我自己想，哎，福音就这么回事吧。因为真正的被福音如果去转变的话，我们有很多问题我们要去思考。一个福音的转变，它在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当中啊，如果你被福音做的转变，我们一个认可的对象会有很不同的价值观，跟我们认同感、我们安全感被建筑的基础会有很大的转换。而这种转换以后会让我开始知道，原来我的价值在神那里，而不是在人那边。明白这个福音它给我带我们的释放吗？如果你还记得上次我来跟你分享的时候，讲到我年轻的时候，有没有那种贪慕虚荣的，我讲的是三载的福音，其实那是三载的我。我借的名牌，我借着这种外在的虚荣来界定我自己是谁，因为我是要讨人的欢心，我是要让人看见，哎，你看这个人多好，你看这个人多了不起，你看这个人他多优秀。如果你还记得我第一次来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讲到我们人进福音来照我们，你还记得吗？品味时尚是我们最高级的无花果树的叶子。我们特别在北美这种大的环境里面，我们这群大脑袋的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就拿着这种外在光鲜亮丽的外表，其实你没想过我们的动机在什么地方。很多动机就是在这种世界外在的价值环境里面，我们在依循这个人世间他们所认可的那种对象，因为他们做所以我们这么做。可是福音它转变我以后，福音告诉我，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是被神耶稣基督所拯救的，我的价值建立在他的身上，我的价值不建立在我自己手上所做的工作。所以上次我来跟你分享的时候，你会看见，待会你会更明白为什么保罗他对这种靠着行为去称义去得救加以口诛笔伐，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我在保罗的身上可以看见我自己很多的影子。 加拉太书里面，我上次第一次来的时候再跟你们重新复习一下，但是我要讲到不同的层面，就是有一批热心摩西律法守旧约的靠行为称义的这批人，他们来到了小亚细亚，就是加拉太这个地方。那保罗已经建立这个教会，但是他来了以后，他来攻击保罗，他认为保罗他的福音啊，怎么可以不守律法呢？怎么可以信福音以后你就不割礼不守我们犹太人的节期呢？所以他第一个攻击是保罗的福音啊是别人传他的，他不是他自己不是他，就是他不是他自己能够不在使徒的这种正统里头。那保罗怎么回应呢？所以保罗就在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里面还做了这样的回应，他说没有错，我不在你的正统当中，但是我告诉你们，我领受所传的福音不是人的意思，我不是从人所领受的，是谁呢？是耶稣基督他亲自启示给我的。启示这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我们唱歌剧看音乐会有一个幕，这个幕把它揭开了，所以在幕的后头，比如说我们听音乐会的时候，后面听见这些交响乐团他们在调音，他们在搬动椅子搬音乐家，你不晓得幕的后面发生什么事情，或是在演戏剧的时候在搬道具，你不晓得演员在后面做什么样的预演，但是当这个幕一揭开的时候，整个的场景就全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启示就是这样子，我们原来对福音我们完全毫不认识，我们对于上帝拯救的救恩的计划我们完全不知道，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里面，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来告诉我们天国是什么样子。所以耶稣基督他乐意启示于每一个人，耶稣基督他也启示给保罗。所以保罗他虽然没有经过使徒的位分直接的教导，但是他直接领受的是来自耶稣基督。所以第十六节他说乐意将他的儿子，神乐意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启示在我的心里面，来叫我把他传给外邦人。所以保罗对于说我福音是来自别人的，这是他的回应。那么第二个，他们对保罗的想法是什么呢？福音想法说这是保罗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他没有跟使徒们在一起过，他自己就做了一大堆的这些东西。那保罗怎么回应呢？保罗用了一个非常讽刺性的语言的方式来告诉你，怎么可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他说难道你不晓得以前我是什么样的人吗？你还记得当年我是干嘛的？他说当年我是迫害教会的人呢，一个迫害教会的人怎么会想出来今天我要来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十三节他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我怎么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就在犹太教道中我本国许多同岁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他是一个遵守犹太律法，他等于是最先进最尖端最保守最基要主义的，你任何想到的这种名词在这个最近前的人身上你都可以找到。我这样子的过去的背景，我怎么可能今天反过来讲耶稣基督他的福音是什么？而且我们来试试看保罗他自己信主的见证。当然了，一般信主见证我们都会分成这三个大的部分，对不对？你信主之前你怎么信主的，然后信主以后你有什么改变。保罗也类似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分享他过去的经历，但他并没有在这段加拉太书的经文当中写得非常非常的详细，所以我们就用其他的一些背景的资料来告诉我们想和他自己。他是在基利家，就是在现在的小亚细亚的大树，那是一个大学城，那是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商业中心，那是有三个大城，罗马、大树跟亚历山卓，当时的最重要的这种文化政治中心，保罗生在那里。那他的血统来讲，在很多很多地方你看见他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他是便雅悯支派，他第八天行割礼，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曾经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这种成绩单，这种出身非常正统，更重要他是一个罗马公民。你还记得他当时要被抓，然后百夫长要打他的时候，他说你怎么可以先打我，百夫长吓了一跳说你是罗马人，他说对，我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这百夫长讲说哎呀，这个是 我的公民权是买来的，就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对不对？我们花了好大把的银子，终于我们可以拿到我们这边在美国的居留权的身份。但保罗说，我天上就是一个罗马公民，而我教育呢，我是长在耶路撒冷，他受教于加玛列门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加玛列这个人呢，法利赛人这个背景里面，在主前差不多160年的时候，以色列人曾经反叛，建立一个短期非常短期的叫做马克比王朝，在那个时候把抵抗这个当时亚历山大的四个帝国其中一个将军叫做西流基，西流基王朝里面的这个王叫做安提阿克艾比凡，他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献猪，就是彻底的诋毁污水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行可憎的事情。这一群犹太人为了要保守他们犹太人的正统，所以就形成了一批法利赛人。法利赛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分离的意思。他们要来维护犹太传统，不要受到希腊跟罗马文化的这种污染，他们要来更严谨的来谨守犹太人的律法。所以法利赛人就分成了两个教派，一个叫做 Shamal， 一个叫做 Hillel。 那么谁是 Hillel 呢？希列就是加玛列的祖父。所以你看见保罗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你可以说他是在希伯来大学里面最正统的神学院严谨受教的这个师出名门的法利赛人，这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而且他所身处的环境，我刚你跟分享，他在耶路撒冷长大，他在大树出生，他又精通，我待会继续给你们看到他精通的希伯来文，又精通希腊文，又是一个罗马公民。所以你可以看见上帝就在这个里面把他塑造，他的前面的生长背景里面，一个笃信正统犹太教的人，法利赛人，严守律法无可指责，又热心侍奉上帝，最后他把他的热心来开始逼迫这一批叫被称为信奉这一批道的这批基督徒。他认为我的祖宗的律遗传，我祖宗的教导是最正确的，你们这批离开与律法的这批人是需要受到咒诅的。可是保罗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或上礼拜分上次我们分享里面，他传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是信主之前的保罗，你看见在他的迫害教会里面，刚刚讲你还记得使徒行传，我用6、7、8，斯提凡是犹太教会里面第一次用一批希腊人来作为执事的第一位，这其中是斯提凡，他在做见证犹太人在迫害教会的时候。你看见从58节就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人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很年轻的保罗叫做扫罗的面前，他们用石头打他，斯提凡就呼喊求主耶稣来接受我的灵魂，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鬼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喜悦这个字有人另外一种解释，是喜悦这个字叫做 cast vote， 就是这个执行是必须经过大公会来批准。记得耶稣被受审的时候，大公会的人他们批准了，所以才把他交给扁德比拉多手下。所以扫罗如果他可以批准，扫罗也可以去喜悦的话，表示扫罗他这批法利赛人他也是在大公会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里面，差不多有100多万的犹太人，大概只有6000名法利赛人，大公会有70个人，分成两派，一个撒都该人，一个是法利赛人。而这是一个少年人，保罗是扫罗，如果他真的已经在大公会里面能够成为一个能够投票的人，你可以看见这个扫罗从我们现在来讲，他就是一种青年才俊，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能够进到他们民法他们宗教法里面最高的权力机构，而来亲眼看见这个斯提凡被执行的时候，他负责看守衣服，你可以看见他心里面那种得意，你可以想见他心中的那种，我现在为上帝大发热心，保罗喜悦他被害。 从那个时候，第八章第一节，从那个时候开始，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分散在犹太跟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第三节，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这个是开始迫害教会。到了第九章，你看见了变本加厉。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这一次呢，耶路撒冷抓得不过瘾，他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他要去大马色，在叙利亚的境内，去找着信奉这个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绑给带到耶路撒冷。你看见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基督徒称号，基督徒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开始，从安提阿教会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那个时候的弟兄姊妹们彼此互相称呼的时候，我是信奉这个道的人 ，the way， 耶稣基督是道路，我信奉这个道的人，所以保罗就专门去抓这一批信奉这个道的人，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在那里把他下到监牢里面。这个就是保罗，你看见他在生命当中的这种啊。信主之前，那保罗信主的经历，其实除了讲到他实际生命里面，其实上帝在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已经拣选了保罗。他说从母腹里面就分别出来，但是上帝用他的恩来呼召我。虽然他看见过去他的迫害教会，但是他过去的生命的背景，这一切在上帝的永恒的计划是日期的时间表里面，神在他永恒的计划当中已经分别保罗出来。这个分别不是法利赛人的为了保存不受世界污染的分别，而是上帝用他的救恩的计划来呼召他，来成为上帝可以使用的器皿，将乐意将他儿子写在他的心里面，好叫他把他传在外邦人当中。所以上帝容许这些迫害，但是最后上帝来亲自抓住他，他从一个 hunter 变成一个 to be hunted， 他开始去抓人，他到大去抓人。所以在那是第九章的信主，到二十二章的时候，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他重新回复这个将近三十多年以后，他回复三十年前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的一段经历。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